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照他所的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求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姐妹早。我想上个礼拜是 Valentine 啊，是情人节。我不晓得就是弟兄姐妹们，就说在这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庆祝啊？特别是夫妻或者是情人啊。那我想我们跟神呢，神是我们的情人啊。那希望我们每天跟神都是情人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啊，活出永生的智慧，活出永生的智慧。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永生？什么是永生？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人讲说永生。那当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一段经文，是哪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独生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用这一节经文在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那到底什么是永生？到底什么是永生？永生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这永生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别人来信耶稣得永生？很多人认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有好多的条条框框我们要守，有很多的规条，让生活更不自由了。真的是这样吗？希望今天这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什么是永生，而且进一步知道如何活出永生的盼望和智慧。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他说他这样定义什么是永生啊。 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永生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永生不只是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而且要认识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的认识呢，不只是包含知识上或理智上的认识而已，它还包括实际情感上我们跟神的交往。就好像配偶之间的认识，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片面之缘啊，可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当人家问你说当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的配偶的时候，这种认识是怎么样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很深入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是无所不说的哈，甚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配偶都知道。那这是一种很亲密的认识，就是我们跟配偶之间是一种很亲密的认识哈。这里的认识呢，是指在耶稣基督里跟神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那正主圣经百科全书呢，对永生有这样的一段的解释，他说凡借着耶稣基督顺服父的人，才能领受父神所赋予的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就是永生的实现。永生不仅仅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它更强调生命的素质。大家注意一下，生命的素质。永生是未来生命的今生体验。我不知道大家不同不同意这句话啊？永生是未来生命的今生体验。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体验到永生？你是不是已经体验到那永生，在今生当中已经体验到那永生？我想这里永生是未来生命的今生体验，给永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也就是说，我们今生就可以体验到永生。因此我们说你的永生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开始，而不是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享有永生。如果真的是如此，那是不是越早拥有永生越好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13-21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总结了约翰一书里面的内容，并且约翰再次的鼓励信徒们要活出当中的教导。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动词不断的出现，我不晓得大家没有注意到。如果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动词不断的出现，其实刚才在那个经文上面好像已经有 highlight 了。知道。你如果回去看一下的话，这段经文的知道呢，总共出现了6次。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呢，是出现了7次。因为其中有一次呢，中文是把它翻成认识啊，翻成认识。那每一个知道呢，都是约翰对信徒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更有确据，让我们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这个永生的信心应该是成为我们每天对神的一个信心，而且他鼓励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为我们自己还为他人来祈求。 并且信靠圣灵所带来的保护，借着每日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交通，帮助我们远离一切属世的偶像。因为神已经赐下永生的智慧，信徒应该凡事按神的心意祷告。十三节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这里写指出他写下这些话的目的呢，是要叫信徒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这些话指的是什么呢？这些话指的就是前面整个约翰一书约翰所写的这些话。那这让我们想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很相似的话，是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这个生命指的就是永生。我们得到 永生与否，是根据我们是否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不晓得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听到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常常会说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大有能力的神，在他并没有可以难成的事，所以你只要信他，当你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帮助你。特别接下来15节这里就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呢，如果我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尽管向他求，他一定会成就你所求的事。不管是经济不好，我们要向神求财富，或者说我们毕业之后要找工作，或者是单身的要找配偶，或者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不管什么事，你只要向神祷告，神必定会应允你的祷告。这是有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说的一段话。可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到底圣经有没有说？到底圣经有没有这么样讲？这里14节，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求。在约翰一书3章22节讲到说，凡是我们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这里再次讲到我们所求的必从他得着，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跟神求神就一定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话，神就会应允他的祷告。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是借着什么东西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神是借着什么东西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圣经，对不对？神就是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凡事带到主的座前求，神必成就。但是这15节这里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无不得着的先决条件是根据第14节。因此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因此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不会凡事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成就，他会按照什么？ 他会按照他圣洁的旨意来成就，也就是说神会发觉什么对我们是好的来成就这些祷告，而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每样东西来成就。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苦悲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我的父啊，可能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这一杯就是苦杯，就是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苦杯，但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旨意。我们看到即使神的儿子当他在跟神求的时候，他也是希望照着神的旨意来成就，而不是照着他自己，即使是在面对死亡的关头。今天神已经将永生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应该按着他的圣洁的旨意来祈求，因为他的旨意对我们是最好的。可是有时候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呢去参加一个婚礼，那在这个婚礼当中呢，这个新娘呢就做了一段的祷告。那这段祷告非常的有趣，我现在就念给大家听。这是新娘祷告的内容啊，她说：“亲爱的上帝，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就是我结婚的日子。我知道我最近没有太多时间和你在一起，因为我忙着为着今天的婚礼做好准备。我很抱歉，可能因为 Larry， 他这个 Larry 呢就是他的新郎啊，这个 Larry 是他的新郎，他说可能因为 Larry 呢仍然不是基督徒，所以当我试图为这一切祷告的时候呢，我感到有一点内疚。但是主啊，我非常的爱他，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不能放弃他，因此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来拯救他。你知道我为他祷告了好久，我们也一起讨论过福音。我知道我也尝试不要太虔诚，他并不反对我的信仰。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这个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回应。哦，真希望他是一位基督徒。亲爱的天父，请祝福我们的婚姻，我不想违背你，但我确实爱他，我想成为他的妻子，所以请你和我们在一起，不要弄糟了我们的婚礼。他这弄糟就是 spoil 我的婚礼。 OK， 大家听了这个祷告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诚心的祷告？是不是？好，是不是很诚心的祷告？然后呢，这是一个很真诚的，看起来很似乎是很真诚很恳切的祷告。可是呢，如果你把那些包装过的，就是我们讲说用糖衣包装过的 sugar coating 过的东西呢，把这些东西拿掉呢，那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亲爱的天父，我不想违背你，但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我想要做的。我爱你不爱的东西，我想要你不想要的东西，所以请你成为一位好神，并否认你自己，离开你的宝座让我接管。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我求你，请你稍微忍受一下，说什么都不要破坏我的计划，让我享受我自己。我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按我们自己的旨意来祷告，或者按我们自己的旨意来过生活，因为这样的日子多么的自由，多么的狭义，无拘无束。但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祷告心态，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祈求的到底是自己的心意还是神的心意。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是你按自己的心意祈求还是按照神的心意，知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当我们认识那位永生神及耶稣基督的时候，这里讲到认识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讲到什么？永生就是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他耶稣基督哈，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这里我们再次讲到认识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说认识是什么？这里的认识不只是停留在知道。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位神，我们只知道有这个耶稣基督存在，不是停留在这种表面的还有知识性的层面上面而已。它包括一种我们情感上，我们的意志上，甚至我们的关系上，我们跟神的一种认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们的祷告是以圣经为基础，且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心态，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的时候，这时神就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祷告了，我们是不是顺服神，让神来在这当中做带领，来成就。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在十六节到十九节，这里讲到因为神已经赐下永生的智慧，信徒应该在祷告中彼此扶持，彼此扶持。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也就是说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呢，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撒旦是跟神敌对的，撒旦的伎俩呢，就是我们要弄瞎我们的心眼，不叫人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还有福音的真光。同时呢，撒旦也无时不在的在试探我们，在引诱我们来背逆神的道，远离神的教导。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突飞猛进的时代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互联网让各样的事情变得更加的容易，也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快捷。同样的，撒旦要破坏人心的工作，对他而言也更加的容易了。我想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有没有人是不是有没有人没有手机的？有没有人没有手机的？好像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啊。现在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我们彼此的联络都是什么？都是透过手机的无线网络或是互联网。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是什么？人手一机，机不离手啊，这手机都离不开我们的手。手机一旦离开我们的手呢，我们就什么？就不知所措。所以机一离手就不知所措。因为手机可以付钱，在国内现在好像这个支付宝各方面，即使你在路边买东西的话，好像都是用微信付钱，非常容易，很容易哈，就手机一刷就过了。手机现在也可以开关我们家里的灯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叫做智慧开关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很多店你都可以买得到哈，它跟你的手机是连线的，所以你即使出差在外，你即使远在中国，远在台湾，你也可以控制你家里的灯哈，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关。手机可以让我们看我们的电子邮件，啊，手机也可以 提醒你的约会。我们手机也可以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好像什么东西没有手机做不到的哈，好像什么样样手机样样都可以做得到。那我们已经在这不知不觉中成了低头族，而且撒旦他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只要让我们忙于看手机上面的这些影音的资讯，手机或忙于查看我们的微信，或忙着回复短信，这些就够我们忙的。撒旦只要让我们没有时间亲近神，那就够了。因为一旦我们亲近神的时间少了，那我们犯罪的几率就大大的加增，这就是撒旦要做的。可是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是从神生的，可是我们会不会犯罪？会不会？会，我们会犯罪，对不对？可是这里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什么意思？啊？不会重复犯罪。OK， 好，谢谢阿姨。对，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他这里讲的是说什么？不继续的犯罪，就是刚才阿姨讲的不重复的犯罪。所以他这里英文讲是说 ，Anyone born of God does not continue to sin。Does not continue to sin， 也说不会继续的犯罪。虽然我们是从神生的，但是因为我们身处于在这个恶者的手下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应该是不会继续的犯罪，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有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做提醒的工作，有耶稣基督会来保护我们，因此撒旦也就没办法害我们。我们来看这十六十七节这里啊，这里十六十七节这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两个词啊。约翰提到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一个概念，他说他将罪分成两种，他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不至于死的罪，一种呢是致死的罪。到底什么样罪是不至于死的罪？什么样的罪是致死的罪呢？这按照圣经来说，罪有没有大小？罪没有大小的，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对不对？雅各书讲的，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而且每一个罪呢，我们都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死的代价。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罪才得蒙救，我们才得蒙赦免，才蒙得蒙救赎。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罪，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为他祈求。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来应该为他祈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跟十八节，他这里讲说什么？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的属灵的恶魔征战。我们是跟属灵的恶魔征战，这征战必须要靠什么才能打赢？靠祷告，靠祷告。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天使来到他里，他说那个天使说那个天上的魔君阻挡他几天？阻挡他21天哈，阻挡他连续阻挡他3个礼拜哈，等于说这个天使是跟这个魔君在征战哈，征战了21天，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这里讲到说，靠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可以用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因此基督是一群所有蒙罪蒙赦免的人。然而基督徒是一群罪蒙赦免的人，然而呢，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称自己是无罪的，或者认为自己不需要不断的被洁净，不断的被赦免。因此基督徒要不断的认罪悔改，祈求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弟兄姐妹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们的权利跟义务就是什么？就是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祷告，相信圣灵会提起他，让他恢复跟神相交，神也必将生命赐给他。可是约翰又提到一个致死的罪，至于犯了致死的罪，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致死的罪是无可挽救的哦。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在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经文啊。所以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那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什么样的罪是亵渎圣灵的罪？奥古斯丁他把这个亵渎的圣灵的罪呢，定义成了什么？定义为至终的不悔改，至终的不悔改。也就是说，心意坚定的拒绝了那唯一能使罪的赦免的途径，就是坚定的拒绝了这罪赦免的途径。那是什么呢？就是神儿子道成肉身，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因为这样的至终的不悔改，罪不是不可以赦免，而是尚未蒙赦免。我想这边要强调一下，说这至终不悔改的罪不是不可以赦免的，而是什么？而是尚未蒙赦免。而之所以尚未蒙赦免，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如果一个人突然心脏病发作，我想我们都会做什么事？我们都会怎么样？赶快打电话给911，对不对？赶快请救护车来救他。因为我们知道心脏病的急救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段黄金时间，一旦过了这段黄金时间就怎么样，可能就会造成永久的伤害，说甚至就失去了生命。可是今天如果这个病人或者是他的家人拒绝接受急救，那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死亡，结果就是死亡。一个人可以一再的拒绝神的恩典，而至终失去了机会。罪是否可以得赦免，不在于罪的严重性，而是在乎那犯罪的人对罪的态度，还有犯罪的人他自己本身的态度，是否他将他自己自觉于神赦免的恩典之外呢？当我们在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前，永死或者说我们说死亡，永远的死亡是最自然的结果。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永恒的救赎？神既然已经赐下了这个永生的智慧，肢体之间就应该彼此带到，这是帮助我们彼此互相扶持，同走天路，免得我们被罪恶所胜。同样，我们也应该为那些尚未得救的灵魂代祷。中国的内地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内地会是一个什么机构吗？内地会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我们教会有支持一对宣教士，他们是从内地会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 David 跟 Vivian 梁，他们本来是从OMF。就是内地会哈，那内地会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呢，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旺，可说是全世界福音工作最兴旺的地区。那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从来没有被人家知晓，一直到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先生呢，有一年回去英国，他才发现这个原因。他有一天呢，他在英国的某一间教会讲道，他讲完道之后呢，就有一个年轻人来跟他说，他说我对于中国内地会福音工作的光景呢，以及那些有哪些人得救，我都知道。哇，他说他都知道，因为为什么他都知道呢？因为他有一个同学在中国传道。凡有心寻求那永生之道的中国人，他就不断的把这些名字寄给他。他只要知道看到有谁有对这个福音有兴趣，他就把这个名字寄给他在国内的在英国的这位朋友同学。那他就呢，这个同学是做什么事？他就不断的替他们祷告，不断的替他们祷告。戴德森先生。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在英国有这么一个人，常常为未得救的灵魂怎么样？不但是为他天天祷告，而且是什么？提名祷告，替他提名祷告。他可以说是一个代祷的传福音者。虽然他没有亲自来到中国，但是怎么样？他所做的工作，他所祷告的，奇妙的事情就这样一件一件的发生了。我们教会再过两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大事？啊？布道会，对吧？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布道会。我们的布道会是一年就只有一次而已啊。我们教会布道会是一年只有一次。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些还没认识主的朋友呢？有没有？有哈。我们的家庭小组有没有很多还没认识主的朋友？我想很多哈。你是否愿意天天提名，特别为他们一一祷告？我们是否愿意提名？一一为他们提名来代祷，为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为我们即将要邀请来到这慕道会布道会当中的朋友来祷告。我们也邀请你周三的祷告会来参加周三的祷告会，来为这个布道会代祷，为讲员代祷，也为慕道的朋友祷告。我想上个礼拜赵涵弟兄他也报告过了，林恒之牧师特别要求我们怎么样？特别要求我们要为怎么样？为这些我们邀请来的慕道朋友，还有我们教会的慕道朋友怎么样？一一的提名代祷。这是我们跟神同工的机会，有希望，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得着那个永生的智慧跟祝福。 神已经赐下永生的智慧，我们要专心的跟从我们的主，信徒要专心的跟从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真真实实的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认识那永远生命的智慧，已经将那认识永恒生命的智慧呢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呢，亲自来向我们显现，来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是没办法认识那位真实的主的。这个认识呢，是借着我们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之前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认识啊，这个认识不只是知识，不只是理智上，不只是从圣经上，我们的认识是从我们的情感上，我们的灵魂体整个跟神的一种相交，一种契合，一种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相交。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主里面，也就是在他的儿子里面。约翰强调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的这个事实，他当时为什么耶稣要一直强调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呢？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呢，这些假教师他们故意把耶稣基督排除在外，他们说你要认识这位真神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借着宇宙中那些存在的高等的知识，你必须要借着你的知识才能认识神，还有必须要借着这些诺斯底主义这些老师们他们这种神秘的特别的能力才能获得到这种真的知识。但事实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他就是永生。所以当时约翰在一直强调，你如果在读约翰一书你会发觉，就是约翰一直在强调永生永生这个东西，一直强调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才能完成这个救赎。二十节这里特别指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神，而其他的神都是什么？都是偶像，都是假神。所以最后在二十一节这里呢，约翰在二十一节这里提醒门徒要怎么？他说门徒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什么叫自守？这个自守听起来好像你犯罪了到警察局去自首，那个自首哈。不过这个自首是什么意思？自首就是什么？保守我们的心，英文就是 guarding our heart， 保守我们的心，防守我们的心，免得让其他东西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很小心的自守，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免得让世上的东西，这是在魔鬼所控制的这世界下的东西，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在约翰的时代，偶像所指的是那些人所造来拜的东西，一些其他的神。他也指出偶像也可以是那些错误的思想，或者是异端邪说。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偶像？什么是我们的偶像？什么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这个时代的电影明星、歌手，可以是我们的偶像。对不对？ 它可以是这个偶像，可以是名牌的手提包，这个偶像可以是衣服或首饰，很有名的名牌的衣服或首饰，这个偶像也可以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甚至是我们自己，它也可以是我们的爱好，甚至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名利，我们的社会地位。今天各样的异端邪说充斥着这个世界。几个礼拜前呢，我在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这大厅有放一张桌子，对不对？这桌子上有很多什么福音杂志，对不对？有很多福音杂志啊，这些福音杂志是从一些福音机构还有宣教机构寄来的啊，是跟弟兄姐妹可以拿。那我在这个桌子上呢，我就发现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呢放在这个桌子上面。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是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他的刊物叫做守望塔啊，守望塔。那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Watchtower。 所以呢，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哈，其实我刚开始也是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它，我注意到它是放在那个桌上有一个盆景哈，那这些杂志是摆在那个盆景的下面，压在那个盆景下面。那在这个盆景下面的那一叠杂志里面，这前面还有一些，我们知道，我不晓得这些刊物是怎么来的哈，但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异端，也是我们认为的所公认的异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一些错误的思想来取代神给我们正确的教导。今天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分辨真理跟异端。同样，这也是圣经所给圣经的目的。魔鬼撒旦的工作就是什么？他就是要混乱神的教导跟神的话，使我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如果我们可以很清楚分辨是真假的话，那就很容易。可是有时候魔鬼就会让我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理。任何否定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的教导，这些都是偏离圣经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才可以救赎我们，也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才能替我们的死，因为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跟我们有一样的血肉，他跟我们一样经历过世上的试探跟逼迫，他的宝血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可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这么宝贵，可以救赎我们。也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死后三天他可以复活，这象征着我们永生的盼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永生，还有永生的智慧。我们要求的是那永生的神呢，赐给我们能力跟勇气，使我们能够远离那些可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地位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专心来跟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让我们来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什么是我们今生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很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因为神已经赐下永生的智慧，我们应该凡事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神已经赐下永生的智慧，信徒应该在祷告中彼此互相扶持，甚至为尚未得救的朋友们来代祷。因为神已经赐下永生的智慧，信徒要专心跟从我们的主。让我们常常彼此提醒，互相代祷，专心来跟从主，活出那神所赐下永生的智慧，让更多的人因我们得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这永生的智慧献上感恩。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因着你的儿子亲自来到世上，让我们得以认识你，得以看到神的儿子的爱。主，你说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主，我们就求你将这样的心智也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来替万人来祈求来祷告。特别为三月一号到三号的这个布道会来献上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负担，把我们周遭的朋友都带到教会当中，把我们周遭还没认识主的朋友也带到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一一来提名为他们带到，也让神的祝福也能够临到他们。主，我们为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话献上感恩，为你的话语，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经文献上感恩。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天天活出永生的智慧。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